最后呢，成为这个项目的 Thursmix 的 maker， 后来又成为他的又成为 Thursmix 的这个。这个是2007年的，这个是2007年的事情，这个事情到这儿就一切好像显得很美好。那我们这个有公司，你也可以这个去做这个开源的项目，给你发工资，但是就是随着2007年底2008年初这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到来了。所以说 M 二公司它的经济状况就变得很不好。我记得它的股票最高的时候100多块钱一股，然后最后等到那天我们觉得很不好的时候1块钱一股。所以说给我们的 option 基本上都已经成了废纸，因为我们都在 M 二 water 里面变不了线了。然后呢，就是那个时候它就缩减在中国的这个研发中心，很多人都离开了。但是我跟威廉就选择留了下来，因为我们觉得就是做开源这个事儿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这个中间这一段就是反正是整个2008年就比较的一切都不确定，就是但是我们还是就是做这个开源的这个工作。之后呢，就是在2008年、2009年时间到了2009年。这个Thursmix 3.几之前全都是基于 JBI 的实现，但是由于随着这个因为 Java 的一个标准背后一定要有大公司的支持，实际这个 JBI 后边的大公司支持只有 Sun 这么一家，所以这个 Sun 被另外一家大公司收购，然后这个标准也就不了了之了。所以说 JBI 基本就是已经走向死亡。然后呢，从 Thursmix 4.0开始，就是我们就把它给做成是基于 OSGI 的这样一个实现。从3.0到4.0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基本上完全重写的 code。然后4.0下边为了就是更好的使用 OSGI， 我们那儿我们做了一个子项目叫 Thursmix Kernel， 它是在 OSGI 实现的基础上提供一些像 feature 啊，像这个一个命程控制台呀、SSH 这样的远程的连接这些 console 这些东西之后，我们决定就是它这个是一个很通用的 USGI container 的一个轻量级的容器，然后我们就决定把它贡献到阿帕奇另外一个叫 Felix， 就是专门的 USGI 的实现的这个社区里边，经过和 Felix 社区的沟通。然后他们也容易接收我们这个项目，所以说我们当时就是做 kernel 的话，就是过去就直接就变成了 Felix 下边一个子项目，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当时这个 Thursmix 的 committer 它有一些大家都愿意成为就是 Felix 的 committer， 因为你这个 title 谁都不嫌多，即使你将来你不一定会做贡献，但是你是这个 committer 是一种荣誉。然后呢，当时就是说人家不可能接受你这么多，所以他只要有你做贡献的前6名，我没听错的话我应该是做贡献第2多的，但实际这个第2多比起第1多的人差的太多了。因为我们这个 team 里面，我后来会讲，会有一个特别强悍的 superman， 他一个人做的这个是其他人所有人的总和还要多得多啊。然后我就成为了 Felix 的 committer。 然后呢然后在这个在2010年的时候，随着就是我成 Felix Committer， 我们这个子项目叫 Caraf， 随着 Caraf 成熟，就是大家讨论可不可以把它变成一个顶级项目，因为 Caraf 已经在被很多的其他大企项目所采用。你比如说像Geronimo， 就是 IBM 的那个 WebSphere 的社区版，他们就基于 Caraf 来做，所以说这个。它开始发展的比较成熟，我们就把这个提出来变成一个，当然也是经过社区讨论，然后你要报这个批准，就成为了一个开始的，成为一个顶级的项目，然后我又成了开始的这么一个，然后在去年2011年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就是我们公司做的这几个项目，你要很多，你要我们这个 source 就是下边这个下边有 logo。 他做的有做了基于主要阿帕奇项四个项目 SourceMix CXM Camel MQ。 然后呢就是我在做项目过程中也会经常给 Camel 打 patch， 主要集中在 OSGI 的集成和 CXF 这两块。然后在2011年的时候我被 vote 成为 Camel 的 committer， 很荣幸啊。这就是我是怎么拿到这五个这个 committer title 的这个过程。然后当然是在做这些项目的同时，你还会遇到其他的很多开源项目。你比如说像OPS4J 就是 Open Project， OPS4J 这些项目叫 OPS PaxWeb PaxUIL PaxLogin， 通过给他们就是提交 patch 也成为那些 OPS 的这个项目的 committer。 这个我没有列到然后就是说可能刚才我忘了说了是怎么成为这个从海鸥那是怎么到这个 Field Source 的。实际上这个 Field Source 这一帮人还是海鸥那的那一帮人，是在2008年的时候2008年的9月份，然后呢还是终于不行了，就是被另外一个美国的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叫 Progress， 这个公司在国内的业务并不太多，但是有一部分它就是叫 Progress 的收购了，然后呢我们就都又变成了 Progress 的雇员。然后 Film Source 是在2011年的10月份由 Progress 成立的，就是这帮做开源的人单独成立了一个叫全资子公司也好，它叫一个就是独立的业务单元，然后我们就是专门就是找了这么一些人就专门去做这个开源的项目。从2008年过完春节开始，我就不用去办公室了，我们也没有办公室了，就在家工作。这个就是我的一些这个工作模式。然后就是说到这儿，会有一些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我也在考虑这个事儿，就是作为一个软件开发者，现在实际咱们的基础设施都已经很好，你在家里边工作完全可以应付解决绝大多数的你的工作需求就是说在家工作是不是能成为一个常态，即使你在国内有组织有办公室，你是不是也都可以在家工作。我知道有很多其他的公司也是允许你 working from home， 比如说像红帽子，因为以前我们好像很多同事他们现在都在红帽子，也是可以不用去办公室的然后呢我就在这儿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我们这个 Full Source 这个团队的这个组成情况我在写这个 PPT 的时候，我就因为以前我一直觉得就是我们中国这个在 Full Source 里边站的人特别少，实际我仔细想了一下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研发工程师大概一共现在10个人竟然有2个人是在中国，2个人在美国，一个在法国，一个在英国，一个在德国，一个在比利时，一个在塞尔维亚，一个人在丹麦或者瑞典，我不太清楚他住在哪儿，可是瑞典人呢可能会住在丹麦基本上就是对，丹麦人住瑞典，我搞不太清楚他的国籍，然后就是基本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大家都是在家工作就是实际看了这么看来，就是我们中国就是我跟威廉我俩还在中国的这个研发力量还是蛮强的。然后呢还有就是昨天晚上我又看了一下，就是因为我觉得别人有可能会说没有领导看着你，你的工作效率怎么样，你的成果怎么样我觉得可能用数字说话比较好，虽然有时候数字也实际上是很蠢的，它并不能反映出来全部在2007年的时候，我就是阿帕奇所有项目一共提交了180次，这个是有办公室有领导的情况下。然后在2008年过完春节，我就自己在家工作的情况下，而且在一年很不确定的情况下，我提交了将近700次，就是说就是在没有，谢谢，这个就是在没有领导帮助的，在没有领导帮助的情况下，我独自一个人好像。这工作效率反而得到了一个成倍的发展，也就是说，当你认识到一件事会很有趣，你愿意做这 件事的时候，你会把你的所有的热情都投入进去。然后我去跟那些就是同事开年会的时候跟他们聊天，就是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你会觉得这是在家里边无所谓，你加班搞一搞也就无所谓。实际上也就是这样。我记得我在过去的四年里边，那个基本上除了睡觉的时间，是基本不分这个工作日还是休息日，我只要是保证了我这个吃饭，这个锻炼身体，然后其他所有的时间都在工作，收邮件啊，回邮件啊，或者提交，因为这个在社区里边收邮件跟这个社区的交互特别重要，一年要发出去的信可能得有上千封，也许也不止，因为有时候一天你能回答问题，一个问题就来来回回就会有10封多了20封都有可能。这个就是就是说这个也许就是我们这个工作模式和工作状态比较适合在家工作。我也不知道，可能你就是如果是换一个公司，比如说像这个问题不深说，也可能会给公司这个管理会不会带来一些难度之类的，所以我也不太清楚这个事儿。我就是说，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思考。我觉得就是如果网络好的话，尤其是在北京，它是一个堵车很严重的城市，你如果能把上下班的2-3个小时时间你放在你的就是放在你的家里，放在工作上，或者放在你学习，或者是你的娱乐啊、健身啊，你会觉得这2-3小时会很值，比堵在这个路上有意义。这个
就是想要
一个
梦。
然后就是为什么要做开源软件？做开源软件，实际上在2008年公司不太行的时候，就是也都有更多人选择就是离开，但是我们也会有离开的机会。但是为什么要做呢？我觉得主要还是我很喜欢这个做这个事情，再有一个也比较适合，这是很主观的，我喜欢我适合，实际也分不太清楚这个是哪个因素更多一些。我想说的就是这个阿帕奇哲学，阿帕奇有几点，一个就是说它叫多样性，它是欢迎你这个社区里边有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文化背景也好，或者来自不同公司背景的人来共同做这个事情，没有一个人会说我在这个里边是老大，我要一定要怎么样，它是很公开，它这个就像咱们这个组织的活动一样，包括你对一个议题的发起讨论，然后投票，这些都是可以摆在桌面上来说的。然后再有一个，它叫我的理解是，你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就是说，我从事这几个项目，都是有一个，每一个项目都有一个超级强人，他基本上做的事情是超过其他所有人加起来也挡不起来，也赶不上他一个。像这些人的这个工作呢，他会把这个项目的发展，然后包括这个跟其他的这个，比如说有人过来来挑战啊，或者是这个release 呀，他都会推动这件事情。然后他会很严格的要求所有的这个社区里边所有的活动都严格按照阿帕奇社区的这个规则来搞。我记得2007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中国人在 Thursnix 邮件列表里边，用中文问题，我就用中文回了他。马上就有人告诉我说，你在这个社区里边一定要用英文，因为什么？因为这样能保证所有的人都能看得懂，这个是一种起码的尊重。说一下这个开源软件的优势，就是因为有了开源，它可以让你不用再付费去，就是说绑定在这些软件巨头上，就是套用一句广告语，更多选择更多欢笑。然后它为有钱的人省时间，为有时间的人选择，它实际还是多一种为有时间的人省钱，它还是多一种选择的这个另外体现。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慢慢的看文档，慢慢的看例子，慢慢的看代码，你把这项目吃了很透，没问题，没有人可以收你一分钱。但是它也会有一些人，谢谢。然后呢，它也会让你这个，如果你愿意花些钱请专家来做这个事情的话，它也能让你获得这个意外的收获，代码可见，这个都知道，更有生命力。因为这个社区里边，你的用户会很多，有时候有意思之后，2个小时别人 拿到你的版本试用就会给你提交这个版本。我说这个比这个商业软件的这个反馈和迭代的周期都要短，就是说啊，就是说是这个软件更敏捷啊，这也是敏捷的一个体现，然后你不会被绑架啊，你因为选择了开源社区的软件，就是说你随时可以选择用或者不用，你不会像选择某些软件巨头那样，就是从数据库啊、应用服务器啊，一整套全都是它的这个所谓的整套解决方案。OK， 然后开源商业模式，然后我们这个公司这个 source 它是靠什么挣钱呢？它就是把这个特定的这一个特定领域里边这些几个项目的专家，就是你在社区里边所有活跃的人，他都尽可能的把你雇到手里边。然后呢，它是在这个 Apache 版本的基础上会 release 自己的版本。然后呢，通过这个 release 自己的版本，当然也都是代码可见的，完全是基于 Apache license， 但是会有一些公司，一些大公司，现在主要集中在欧洲和美国，会买这个服务，啊，就是说服务比软件本身更重要。但第二点就是非常之女非常之士，实际上这个没有那么玄呢，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成为全才，就是你可能用几年的时间，也就在一个领域里边吃的比较透。这个时候你就是这个领域的非常之人，这个时候如果有这个领域的事情这个搞不定了，你就是专家，这就是非常之你非常之士的这个关系。然后对于一些大公司来讲，他会要求用开源软件，他这个法律规定，他法律规定你一定要找到就是提供服务的第三方公司来保证出问题的时候能解决掉。然后就是开源社区与商业公司，我就是说想说这个开源有一些大公司，像 IBM 这样的大公司，他们搞开源并不是为了挣钱，他们主要的就是通过这个可能把一些小的公司通过开源就把小公司给搞掉了。然后还有一些中间的公司，像我们这个公司，它就是在开源基础上 release 自己的版本，然后卖服务。它拥有了这些开源软件的主要开发者，所以说别人用认就愿意来买这个服务。再有一些呢，就是我知道的，就是像美国有一些这样的公司，它纯粹就是一些对这些软件有一些了解，然后他也不在之上 release 自己的版本，他就是纯做这种 consultant 的。这个第三种公司就是，如果有一两个人的话，就是他如果市场可以搞好的话，他可以挣很多钱。我记得巴西上有一个美国人，他就是专门做这个 consultant， 他告诉我2010年他就自己就挣了40万美元，应该是这个。所以一个个人来讲，这是很我觉得很可观的。然后这个就是说为什么要选啊，买这个服务，这也是社会分工细化的必然结果。我觉得就是像，国内也有很多公司，啊，不说很多，有一些我知道，包括大公司来用我们做的这些项目，但是很少去，比如说去问问题的都很少，回馈社区的就更少了，也不会买服务。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些，专家的这个概念可能在中国还没有得到认可。再有一个，还有一个原因，我想可能还因为咱们软件从业者的这个成本相对于欧美还是相对比较低一些，所以说你找几个人来搞啊，我总能搞到，就是说能搞到达到我满意的那一点。再有一个，咱们有一些软件的这个水平还相对比较低，就是说追求这个东西能用，但是追求这个东西能用，不追求它好用，这点我就是想吐槽一下。实际能用的东西和好用的东西差别是很大的。其实咱们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啊，某些这个春节的时候卖票的网站，你到时候你可能那就是会很苦恼。但是你像是一咱们中国对这个大的并发的这个网站是有很好的支持，比如说阿里系，比如说淘宝这些，他们就是每天处理那么多事务，他们去做那个网站，我想一定能轻松拿下小菜一碟。我就是说，这个就是说非常之人和非常之事的这个关系。我想这个随着这个咱们这个观念在发展，就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水平在发展，这一点一定会被承认到。所以说我觉得开源软件在咱们国家也会有这个很好的发展。然后就是说另外国外，我刚才前面已经说了，就是做这种 consulting 呢就会很挣钱。我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2010年我跟威廉去上海参加 Apache HR Roadshow 的时候，认识了 OPS for 这项目的创始人 Russ Hammon， 他就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他就是说他在新加坡以前开过一个 OK。对，我把这个小故事讲完吧。就是去这很有意思的小故事。新加坡好像证券交易所遇到了这个，就是他们总有丢数据丢消息的这个情况，找了很多人是搞不定，然后他过去 过去半个小时就解决了。人家说这个，这个是啊，这么容易的话，这个我请你吃顿饭，喝几杯啤酒就行。他说不，他说这个你这个观念，我作为专家也是 pay for value， 就是说是因为我有价值，不是 pay for effort， 不是因为我用了很大劲给你解决。所以他据说他最后收了很大的一笔钱，就是这个角度。这个国内的情况就是主要还是就是依附于国外的这个国，就是这些开源的公司，你成为他的雇员，也有一些就是在就是凭自己的兴趣来做这个开源，但是可能他我不知道，据我了解，并不是太好能够满足你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状况。OK， 然后如何参与开源项目，这个是一个危险，到下边会讲。关于未来，我觉得前景很广阔，我前面也说，而市场在变化，我想这个一会儿 Richard 秦鸿盛会讲这个他做这个服务的一些体验，可能比英国有说明力。再有一个，未来我很有信心，你看今天咱们这个活动又来了这么多人，就说明大家对这个开源都很关注。然后我通过微博上这些交互上，我觉得说认可威廉会认可开源这种理念的人也有不少，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有你有我有明天。好，谢谢，超级感谢。
非常感谢弗里曼的这个精彩演讲。因为其实在这个当初投票的时候，我们都有看到他这个标题得到最高的票数，所以我相信很多开源的还是对如何赚钱非常感兴趣。但其实呢，他当时真是道出了一个就是中国的一个这个 Apache 的 Community 它的成长之路。其实我相信这个可能对于后来更多的可能开源的开发者有更多的借鉴意义。我们怎么样从一个这个开发者成长为一个社区的一个 Community， 那在这之中能够有很多的这个个人成长，有很多的收获。另外一个就是我这里可能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这个整个时间控制，我们希望做的可能会控制的稍微严格一些，所以我提醒一下下面的几位这个嘉宾会注意稍微留一下我们的时间的提示牌，这样子我们好控制一下时间。 OK， 那我们有请下一位这个演讲者。一次刻意的意外，这个来，你自己来介绍一下这个，因为就是微博的名字，来，我给你看看。